欢迎来到浩角月报聆听版，我是庄思珍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角月报2021年3月号，题目是网络私隐安全 Q&A， 撰文的是陈少玲。在网络世界中，哪一些个人资料我们要提防泄漏呢？第一样就是个人识别资料 PII， 这个包括个人姓名、实体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出生日期、婚姻状况、 SIM card 及车牌等证件号码，以及其他有关个人的资料。 PII一般都是在恶意邮件或者有问题的网站中被盗取的，当然亦都有黑客进攻政府或者大机构的网站取得这些资料。这些个人资料被不法之徒盗用，会拿来申请借贷或者从事诈骗活动。第二样就是网页浏览资料，个人的网络活动受到网络服务供应商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ISP 的监控，你所到访的网页亦都可以通过 Cookie 小型文字档案进行跟踪。浏览器插件 Browser Plugins 亦都可以跟踪你在多个网站的活动。Cookie 可以用来制造个性化的上网经验，其中包括度身订造的广告。第三就是电邮和短信。电邮不单只是我们和人的交流工具，亦都是接驳到很多重要账户的途径，例如苹果账户的名称。黑客可能会使用各种方法去套取电邮密码，以入侵其他网上账户。第四就是网上购物和财务资料，当你进行网上交易的时候，都需要向有关网站提供包括 PayPal 或者信用卡的资料，以及卡号、到期日和安全代码。这些资料假如被黑客盗取，即可以进行未经授权的交易，或者制作假信用卡。最后就是个人医疗记录，现时医疗体系正开始电子化，很多个人医疗记录都可以在网上查阅，假如这些个人记录被盗取，后果令人担忧。咁假如我哋要电邮一份重要文件，应该点样做呢？陈国雄教授指，假如需要电邮一份重要嘅文件，安全嘅方法就系将电邮加密，好似 Gmail 就有加密功能，可以选择另记密码俾收信人开启电邮。为咗双层保险，陈教授建议可以再在附件上面加密 PDF 或者 Words 都有这个功能。要有密码才可以开启文件，而密码亦都可以从另外的途径寄去。陈教授更加提醒大家，使用电话处理个人事务都应该要小心，很多时职员都要求客户提供个人资料来核对，而陈教授的做法就是一人讲一半，无论是生日、地址和电话号码都是他讲一半，然后要求对方职员讲下一半，以此核实对方身份。现今很多系统都有一次使用的密码 OTP One Time Password， 或者电话直接连接密码系统，即是非人接听。这些个人认证保安制度 Digital Identity Authentication System 都比较安全。 我们使用社交平台有方法控制私隐安全吗？方伟辉教授认为，我们使用每一种网络平台的时候，都要详细阅读他们的私隐条款，亦都要选取适合自己的私隐保安设定，好似手机 Android、iOS、视窗 Windows 等系统、浏览器 Browsers、Apps 都有个别私隐设定 Privacy Settings， 用户可以设置私隐程度。同时，如果我们要在平台上分享或者上载，要清楚了解这些信息可能会被很多人看见，亦都未必可以永久删除。有这个考虑，我们应该小心使用不同的平台。在公共地方上网安全吗？方伟辉教授认为，最好是使用自己的电脑上网。假如真的要用公共电脑上网，离开之前必须彻底登出，并且清除所有的 cookies 和浏览历史。可以的话，最好不要使用公共和不安全的 WiFi， 宁愿用自己的电话作热点 hotspot。 处理重要事务，例如网上理财，最好都是不要使用公共 WiFi。 电邮短信平台或者浏览器还有其他选择吗？以下是一些主流以外的网上平台，包括 Signal， 被认为是现在其中一款最安全的短信平台，有点到点加密，公司的服务器不储存任何数据，这个意味着你的任何对话都不会被执法部门或者黑客截获或者读取。 Telegram 是另一款短信平台，其中有一个秘密聊天选项，端到端加密，并且是不会储存去云端。另外包括自毁功能，档案可以设定在对方收到之后自行删除。 DuckDuckGo 这个是一个号称捍卫私隐的搜寻引擎，他们的特点是不会蒐集用户资料来推出广告。 ProtonMail 现时有不少重视私隐的用家都选择了使用 ProtonMail 电邮，他们的公司总部位于瑞士，因此受到该国严格的数据保护法管制。电子邮件是点到点加密的，电邮公司或者执法部门都没办法读取。此外，开户是不需要个人资料。那在网络世界，我们要怎样保护私隐呢？加拿大私隐专员公署网站 www.priv.gc.ca 的其中一页，保护网络私隐安全 Protecting Your Privacy Online 有详细的说明。至于中文资讯，亦都可以参考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的网页 www.pcpd.org.hk/BeSmartOnline/。 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浩国月报》2021年3月号，题目是《网络私隐安全 Q&A》，撰文的是陈少玲，我是庄思珍，多谢你对《浩国月报》聆听版的支持。